美中烽火再起，川普深夜发帖文罕见点名习近平，50%钢铁关税正式生效，只有这个国家暂时豁免。内部文件披露，川普计划动用紧急权力去中国化。各位观众朋友好，美国总统川普刚刚深夜在社交平台发帖文，中共党魁习近平好强硬，好难达成协议。金融时报说，暂时不清楚川普这番话是否跟最近跟习近平的直接接触有关，但显示两边高层互动不明朗。白宫新闻发言人内维特星期二说，美国正在监察中国有没有遵守协议。他跟记者说，很快会有一场领导人会谈，但北京方面还未有对川普政府多次声称两位领导人即将会谈的说法做出回应。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星期二在美国瑞士基金会领导人峰会说，中共是否会做世界其他国家的可靠合作伙伴，是由他们自己选。他重申，北京要稳定中国经济，应该转向消费主导型经济，而不是对外输出过剩产品。在川普发帖文之前，美方已经连续对中共推行多项出口和签证限制，包括禁止关键喷气引擎零件出口，限制中国拿到晶片设计软件，还对华为 Ascent 系列人工智能晶片推出新一轮管制。另外，美国政府上个星期亦都宣布会撤销部分中国留学生的签证，这些举动都显示美国在贸易和科技领域对中共的施压步伐越来越快。另外，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日前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说，中共可能对台湾构成逼到埋身的威胁，这个也都令到美中矛盾进一步浮上台面。白宫政策副幕僚长米勒在5月30日说，川普政府准备采取其他针对中共的行动。他说，这个为美国采取各种行动确保未来遵守协议开了大门。之后米勒接受 CNN 访问的时候补充，川普政府已经做了一些措施，还有些进行紧，还有些考虑紧。如果中共继续行这条路，不找合作之路是极不明智的。中国问题专家王克认为，米勒的话将川普政府的立场讲得很直接了当。如果任由中共不履行协议，不单止中美经济关系会继续失衡，更重要的是中共会带个坏头，严重冲击美方和几十个经济体的贸易谈判，因为这样川普政府对中共没有妥协的余地。王克指出，从这个角度看，中共的遏字诀和拖字诀再难玩下去，中共要做出重大选择，一是就真是履行中美临时协议，取消非关税措施，保证包括稀土在内的关键矿产对美国稳定供应，积极在90日后和美国达成更广泛的经济协议，一是就在暂停期满之后继续打关税战。美国商务部长路德尼克上个星期接受访问时说，中共在这里故意拖延协议推进，我们正采取一些行动，等他们感受到等息另一边的滋味。王克总结说，从以上情况看，川普政府是希望迫使中共履行临时协议，但如果中共死硬到底，美方的弹药也很充足，不怕关税战火再起。观众朋友，你认为中共那边是不是会继续拖延？欢迎看到你的精彩留言。这个星期市场聚焦就业数据，星期三欧洲股指多数上升，美国股指期货继续升势，而美元就变化不大，因为市场情绪主要受川普的关税计划和中共谈判的不明朗因素主导，晶片股普遍上涨，延续了 Meta Platforms 星期二达成首批核协议推动人工智能红心的升势。欧盟贸易专员 谢夫乔维奇星期三在巴黎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谈过后说，贸易谈判有进展。他补充，钢铁和铝关税一夜之间翻了一倍到 50% 的措施，对谈判没有帮助。同时，投资者等紧更多劳动市场的最新数据。星期二的就业数据显示，四月 George 职位空缺意外上升，好过预期和前夕，招工活动亦都有回升，显示劳动市场需求仍然健康，进一步提升市场情绪，舒缓了对川普贸易政策引发的部分担心。星期三公布的美国五月份 ADP 就业变化显示，增加了37000个工作职位，远低于预期的114000个。川普即刻在社交平台发帖文说，ADP 数据出炉了，太迟了，鲍威尔现在必须减息，欧洲已经减息9次了。在亚洲，南韩的李在明在选举里面胜出，结束了南韩数个月来政治真空，南韩中日股价指数大涨 2.7%， 韩元对美元升值 0.9%， 美国国债价格直线下跌，美联储但是就未有动作，美国财政部似乎只能够自救。根据财政部星期二公布的国债回购操作结果，规模高达100亿美元，创历史上最大单次回购纪录。由于俄罗斯和乌克兰以及美国和伊朗之间持续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显示美国对 OPEC Plus 成员俄罗斯和伊朗的制裁可能会持续更长时间。油价星期二上升大约 2%， 创两个星期来的新高。星期三油价基本持稳，加拿大因为山火导致的供应压力抵消了对产量上升的担心。黄金因为美元走弱，同时和持续的贸易紧张而得到支撑，当日上升 0.3%。 观众朋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你记得点赞、订阅和转发，多谢你的支持。彭博社报道，川普星期二签署行政令，由美东时间6月4日凌晨12:01起，将钢铁和铝产品入口关税从 25% 提高到 50%。 白宫表示，这个举动是为了对抗倾销，保护本土产能和维护国家安全。川普在行政令写到，之前实施的关税未有令国内产业达到和维持必要的产能利用率，这个对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和预期的国防需求很重要，提高之前的关税水平会为这些行业提供更大支持，减少或者是消除入口钢铝产品和相关产品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同时，来自英国的入口产品暂时获得豁免，维持 25% 税率。行政令指出，将来是否会调整要看双方经济繁荣协议 EPD 落实的情况。另外，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会发表新的指引，要求入口商如实申报钢铝含量，如果低报或者是虚报，将会面临重大罚款、丧失入口资格或者可能有刑事责任。市场认为川普的决定加剧了贸易紧张局势，但白宫在一份声明里面说，川普政府第一任期实施第232条关税之后，美国钢铝入口大幅下跌，2016年至2020年之间跌了近1/3，金属产业新增几千个工作机会，工资亦有上升，还吸引了超过100亿美元投资建新的钢厂。白宫强调，关税对物价只会有短期波动，不会导致通胀，反而可以促进产业回流。另外，彭博社见到一份文件说，川普会动用紧急权力大幅削减与美国关键矿产、武器生产相关的法律要求，以重振关键矿产产业。这份文件预计星期三会在联邦公报上面公布，这个是白宫重塑关键矿产产业的最新尝试，而这个产业最大的经济对手是中共，他正在利用自身在产业的影响力应付川普发起的贸易战。 北京最近仲暂停了关键矿产出口，搞乱了全球供应链。三高问题困扰好多人，但求饮食控制仲系唔够力。三高代谢宝用植物性活性成分帮你补充营养，轻松应对代谢挑战，是现代人的健康好帮手。想知道多啲，即刻点击留言区健康520网站，或者拨打北美免费热线1-866-520-5201。据多位知情人士透露，中共公安系统计划在未来两年分阶段将部分的辅警转为编制内的公务员，以舒缓维稳压力，整顿纪律松散的基层警力结构。公安部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底，全国的辅警总数超过120万人，在公安一线里面占46%。消息人士说，现时辅警人数众多，各地警局普遍以低工资招募辅警，但是因为待遇低，管理松散，忠诚度不高，已经难以达到中共中央稳定压倒一切的政治需求。他还说，现在辅警的工资不够正式警察的一半，东北三省更加少，但是他们要承担很多高风险的任务，人手流动大，积极性差，出了事还很容易惹事。部分地区的辅警每个月甚至不够3000元人民币，连基本生活都难以维持，导致怨气积累，风险隐患加剧。戴纪元指出，除了维稳需要，中共财政因素亦是转编改革的一大障碍。广东维权律师李安平说，地方政府普遍财政紧张，要将上百万编外人员纳入正式编制，肯定要面对巨大开支压力，工资、保险、养老金都要提高，地方财政根本顶不顺，最终可能唯有转一部分稳一部分。女澳政治学者胡志刚认为，这场改革本质上是中共在维稳转型背景之下的政治投资，目的是通过制度安排加强国家对社会治安的垄断能力。这个不是单纯的工作保障问题，而是体制自保。浙江律师蒋培从经济的角度指出，长远来讲，势必加重财政负担，恶化公务员体系内部的不平衡，最终可能导致体制臃肿，资源内耗加剧。前白宫顾问马斯克星期二批评国会共和党人和川普总统支持的预算和税收法案。他在社交平台 X 发帖文说，这个法案会令美国预算赤字暴增至25,000亿美元。白宫很快回应说，政府支持法案的立场不会变。白宫新闻发言人莱维特表示，总统很清楚知道马斯克对这个法案的立场，这个不会改变总统的看法，这个是一个很大很漂亮的法案，他会坚持支持。众议院议长共和党领袖约翰逊亦都回应马斯克的评论，说马斯克对法案的看法大错特错，还透露他和马斯克通过电话讨论法案内容。他认为马斯克可能反对法案，是因为当中包含取消电动车税收抵免的条款。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约翰·图恩星期二说，马斯克的疑虑似乎来自国会预算办公室的财务评估，但是白宫顾问纳瓦罗已经公开反对这个数据。纳瓦罗指出， CBO 在做预测的时候没有将川普互惠关税带来的新的收入纳入考虑。马斯克在新一次访问的时候提到，他不是对川普政府的所有政策都支持，同时他希望政府机构更加精简，干预更少，运作更加有效率。CNN 报道，川普政府星期二向国会提交了一份请求，要求收回94亿美元的对外援助和公共广播资金。这个是川普政府提出的首个撤销拨款法案，正式申请对政府效率部主导的削减成本措施进行立法。这个法案主要要求撤销美国公共广播公司和美国国际开发署的部分拨款。 这个被称为撤销法案的请求将会开启45天时限，届时国会会决定是否批准。撤销资金只需要简单多数票，意味在这个案中不需要民主党投票。白宫预算主管沃特星期二下午在霍士新闻说，众议院下个星期会将这个议案提交审议。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 NPR 和美国公共广播服务 PBS 这两间新闻机构已经就川普削减他们的资金的命令提起诉讼。以上就是今天的财经世界。财经世界从星期一到星期五会为你带来最及时和综合的市场资讯，帮助你快速了解市场变化和投资动向。多谢你的收睇，再见。